圣经是无数学术研究的对象，
圣经改写了无数的生命，是我们属灵的土壤。
穿梭古今，超越中外，彰显圣经背后的真正信仰。
让我们一起深入浅出，
穿越圣经。
欢迎来到圣经之旅，我是唐曼。如果说在民数记里记载的可拉一党，明知有神的同在，却因着骄傲不服权柄结党纷争，是一种典型的不顺服的心印，那今天的人心则是宁肯拜假神也不敬畏真神的故意刚硬。即使灾难频发，人心不安，上帝的警示就在眼前，人宁可去寺庙里烧香叩拜人手所造的偶像，也不愿谦卑地回转到神的面前。不仅如此，可拉一党代表的还只是少数轻看神权柄的人，而今日世代却是把拒绝真理当作日常化的全民运动。罪恶被合理化，悖逆被当作自由，纷争被当作立场，自我中心成了主流。基督徒在很多地方更是成了被孤立、被嘲笑、被打压的少数派，甚至因信仰受逼迫被无端夺去生命。但可拉一党的结局告诉我们，骄傲带来败坏，悖逆招致审判，硬心终将自食恶果。穿越圣经带领你我回归圣经，我们一起来听今天的节目内容。
穿越古今，主爱已显明，永恒恩怨，救赎普及万民，顺服谦卑在主跟前，专心聆听。穿梭圣经里是主话语，是行主正道，走上窄路，穿越圣经。
听众朋友你好，欢迎收听穿越圣经这个节目，很开心我们又在空中见面了。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希望帮助每一位听众能够更加明白神的话语，成为遵行并且传扬神话语的人。在上一次节目里头，我们查考和分享了民数记的14章13节到16章的3节，让我们先来重温一下。民数记14章13到45节就讲述了摩西他为民众祷告，耶和华惩罚埋怨的民众，以及以色列众人不听摩西规劝，他们就擅自去攻打迦南等故事。因为选民不顺服，那么神就用瘟疫去击杀他们。摩西他就向神恳求，求神赦免百姓的罪过。摩西的祷告呢，就显明神的慈爱，神他有极大的宽容和忍耐，我们可以因为神的慈爱来信靠神的应许。神他一再的赦免人，他是蛮有怜悯的，他总是垂听人的祈求的。神他是不改变的神，所以我们更要依靠神的慈爱、忍耐、赦免和怜悯直到永远。以色列百姓对神的律法有非常清楚的认识，他们又蒙神亲自同在，他们经历了神的大能，但是他们非但不肯完全信靠神，反而是藐视神的应许，那么就致使除加勒和约书亚两个人之外，所有的成年人都不得看见应许之地了。那么圣经的话语就引导我们来认识神。在路加福音的12章48节，耶稣说，多给谁就向谁多取。 我们有了全本圣经，就知道耶稣他是神的儿子，他是基督，那么责任就更大，就更应当去侍奉神了。所以机会越多，那么责任也就越大。根据约书亚记的14:6-15，那么神在加勒身上所应许的全都实现了。因为加勒他是专一的跟从神的，所以他的顺服就得到赏赐。那么今天我们是否也该一心一意的来去顺从神呢？神他用百姓最害怕的方式就惩罚选民了，他们惧怕死在旷野里头，那么神就惩罚他们在旷野漂流直到死去。那么现在他们倒宁愿的去面对应许之地的巨人，以及攻打坚固城邑的艰难险阻了。你看，小心的人他们所要面对的往往是比以前更加大的困难。我们逃避神，那么就必然会跳入到困难重重的陷阱里头了。以色列人他们认识到自己的愚昧和错误，他们就回转归向神，但是神明白他们的内心，如果不彻底悔罪，那么很快还会故态复萌的。果然不错，以色列民众竟然是擅自的上山顶去打仗，结果呢却惨遭敌人击杀，而且被杀退了。很多时候行义行善是不可延迟的，不仅要做该做的，那么更要在适当的时候来去完成。神所要的就是人能够立刻而且彻底的来去顺服他。好，民数记的15:1-41就讲述了有关献祭的法则，还有违反安息日的人他们的处罚规定，以及选民佩戴穗子的一些条例。奉给耶和华为馨香之祭，那么就是指神他会悦纳选民的献祭，神他乐意赦免无心而误犯过错的人，只要是犯罪的人能够尽快的去承认错误并且悔改，那么这就可以了。但是对于那些藐视神故意犯罪之人，神他会严厉的施行惩罚。人存心犯罪，那是出于对神的态度不当，那么正像孩子不顺服父母，那么自然会引起家长的严厉的斥责了。好，将在安息日出去捡柴的人用石头给打死，这是一个很严厉的处罚。那么原因就是这种行为是明知故犯的，是公然违抗神所定下的安息日不得工作的这个律法的。神他叫以色列人佩戴一副穗子，那是要他们警醒，不随从自己的心意和眼目来去行邪淫，乃是要寻求神。敬拜偶像呢，就是以自我为中心，一心指望从假神那里获得幸运、亨通、长寿以及战争的胜利，同时呢，也要求权力和威望。但是敬拜真神则完全相反，基督徒必须舍己，而不是以自我为中心的，啊，指望神来去服侍我们，不是，而是要侍奉神，并且不图任何的报答。我们侍奉神，那是因为神他是配受尊崇的。好，民数记的16:1-3就讲述了可拉、伙同、大贪、亚比兰，并以色列会众的250首领，他们就聚集攻击摩西和亚伦。可拉和他一党的人在埃及，他们看到祭司地位的优越。埃及人的祭司呢很有财富，政治上又有权势和影响力，那么这是可拉他所奢望得到的。他想把以色列人的祭司职位也变成和埃及一样的政治阶梯，从中分得一席之地。可拉不明白摩西他的心智是重在侍奉神，而不是想去辖管别人。好，那么接下来我们就继续来研读和分享民数记的16所剩下的部分。民数记16:4-7，经文记载，摩西听见这话就俯伏在地，对可拉和他一党的人说，到了早晨，耶和华必指示谁是属他的，谁是圣洁的，就叫谁亲近他，他所拣选的是谁，必叫谁亲近他。可拉，你们要这样行，你和你的一党要拿香炉来，明日在耶和华面前把火盛在炉中，把香放在其上， 耶和华拣选谁，谁就为圣洁。你们这利未的子孙擅自专权了。好，可拉和他一党的人就指责摩西和亚伦是专权自高。那么神就借着摩西告诉他们，是他们高抬了自己。民数记16:8-11，经文记载，摩西又对可拉说，利未的子孙啊，你们听我说，以色列的神从以色列会中将你们分别出来，使你们亲近他，办耶和华帐幕的事，并站在会众面前替他们当差。耶和华又使你和你一切弟兄利未的子孙一同亲近他，这岂为小事？你们还要求祭司的职任吗？你和你一党的人聚集是要攻击耶和华，亚伦算什么？你们竟向他发怨言呢？好，因为摩西亚伦是神所命定的领袖，可拉及其同党就攻击摩西和亚伦。那么其实他们是在攻击神，这是对神大不敬的表现。好，民数记16:12-14，经文记载，摩西打发人去召以利亚的儿子大贪、亚比兰，他们说，我们不上去，你将我们从流奶与蜜之地领上来，要在旷野杀我们，这岂为小事？你还要自立为王，辖管我们吗？并且你没有将我们领到流奶与蜜之地，也没有把田地和葡萄园给我们为业，难道你要剜这些人的眼睛吗？我们不上去。好，那么大贪和亚比兰他们就恶意地去指控摩西说，要不是在加迪斯巴尼亚跟随摩西，他们早就进到那块流奶与蜜之地了。民数记16:15-17，经文记载，摩西就甚发怒，对耶和华说，求你不要享受他们的供物，我并没有夺过他们一匹驴，也没有害过他们一个人。摩西对可拉说，明天你和你一党的人并亚伦都要站在耶和华面前，个人要拿一个香炉，共250个，把香放在上面，到耶和华面前，你和亚伦也各拿自己的香炉。
将圣经了解透彻，
将圣经融会贯通。
你收听的是穿越圣经。
那么现在呢，神要在这件事上来去显明他自己的旨意了。民数记16:18-21，经文记载，于是他们个人拿一个香炉，盛上火，加上香，同摩西亚伦站在会幕门前。可拉召聚全会众到会幕门前，要攻击摩西亚伦，耶和华的荣光就向全会众显现。耶和华晓谕摩西亚伦说，你们离开这会众，我好在转眼之间把他们灭绝。好，每一个人都把他的香炉点上香，就来到会幕前了。那么神的荣光就在众人中就显现出来了。以前我们说过，神的荣光会在人抱怨的时候就显现出来。那么现在就在以色列全会众背叛的时候，神他的荣光又显现出来了。民数记16:22，经文记载，摩西亚伦就俯伏在地说，神，万人之灵的神啊，一人犯罪，你就要向全会众发怒吗？你看，摩西他又再一次为百姓去代求了。民数记16:23-30，经文记载，耶和华晓谕摩西说，你吩咐会众说，你们离开可拉、大贪、亚比兰帐篷的四围。摩西起来往大贪、亚比兰那里去，以色列的长老也随着他去。他吩咐会众说，你们离开这恶人的帐篷吧，他们的物件什么都不可摸，恐怕你们陷在他们的罪中，与他们一同灭亡。于是众人离开可拉、大贪、亚比兰帐篷的四围。大贪、亚比兰带着妻子、儿女、小孩子都出来站在自己的帐篷门口。摩西说，我行的这一切事本不是凭我自己心意行的，乃是耶和华打发我行的，必有证据使你们知道， 这些人死若与世人无异，或是他们所遭的与世人相同，就不是耶和华打发我来的。倘若耶和华创作一件新事，使地开口，把他们和一切属他们的都吞下去，叫他们活活的坠落阴间，你们就明白这些人是藐视耶和华了。好，一个人或是一个团体背逆神，或者是神所拣选的领袖，那么这是一件非常恐怖的事。神他要处理这件叛乱的事，那么神要对此来去施行审判。民数记16:31-33，经文记载，摩西刚说完了这一切话，他们脚下的地就开了口，把他们和他们的家眷，并一切属可拉的人丁财物都吞下去。这样，他们和一切属他们的都活活的坠落阴间，地口在他们上头照旧合璧，他们就从会中灭亡。你看，神审判叛乱之人，这真是很恐怖的，因为这些人他们企图制造分裂，那么神审判他们是因为他们犯罪了。神先把百姓和可拉叛党就分开，然后呢，神把大地开口又合了起来。加拉太书6:7，保罗说，不要自欺，神是轻慢不得的，人种的是什么，收的也是什么。当人犯罪的时候，神他就施行审判。老雅各、大卫、保罗、使徒，你和我都是一样。好，民数记的16:34-35，经文记载，在他们四围的以色列众人听他们呼号，就都逃跑，说恐怕地把我们吞下去。又有火从耶和华那里出来，烧灭了那献香的250个人。这些人已经是以色列的首领了，他们认为自己啊应该有更加高的职分。那么这对我们来说是一个警告。神让很多人都拥有很好的恩赐，为的就是让他们能够谦卑地服侍神，但是他们却以为啊自己应该领导教会的。你还记得有缝纫恩赐的多加吗？这个恩赐对初代教会来说是非常重要的，因此神就借着彼得使多加从死里复活。我认为我们今天应该少说话，更多的人呢应该去做像缝纫那样的服侍。教会需要更多的人谦卑的服侍，每一个恩赐都很重要。那些在教会里头散布谣言，引发会众猜忌或骚乱，那么这样的人他们必受到神严厉的审判。好，民数记的16:36-40，经文记载，耶和华晓谕摩西说，你吩咐祭司亚伦的儿子以利亚撒，从火中捡起那些香炉来，把火撒在别处，因为那些香炉是圣的，把那些犯罪自害及命之人的香炉叫人锤成片子，用以包坛。那些香炉本是他们在耶和华面前献过的，所以是圣的，并且可以给以色列人做记号。于是祭司以利亚撒将被烧之人所献的铜香炉拿来，人就锤出来用以包坛，给以色列人做纪念，使亚伦后裔之外的人不得进前来在耶和华面前烧香，免得他遭可拉和他一党所遭的。这乃是照耶和华借着摩西所吩咐的。好，神就吩咐摩西了，要把叛党的香炉锤成片子用以包坛，那么这是为了给以色列百姓做记号。除了祭司亚伦的后裔之外，那么其他的人是不得进到耶和华面前去烧香的。好，民数记的16:41-43，经文记载，第二天以色列全会众都向摩西亚伦发怨言，说你们杀了耶和华的百姓了。会众聚集攻击摩西亚伦的时候向会幕观看，不料有云彩遮盖了，耶和华的荣光显现，摩西亚伦就来到会幕前。好，第二天呢，全会众竟然是控告摩西亚伦谋杀叛党。其实可拉一党的下场是他们咎由自取的，是他们招致神的审判的，根本和摩西亚伦是没有关系的。 好，请注意，当民众再次发怨言之后，神他的荣光又出现了，神要审判这些爱发怨言的人了。民数记的16:44-50，经文记载，耶和华吩咐摩西说，你们离开这会众，我好在转眼之间把他们灭绝。他们二人就俯伏于地。摩西对亚伦说，拿你的香炉，把坛上的火盛在其中，又加上香，快快带到会众那里，为他们赎罪，因为有愤怒从耶和华那里出来，瘟疫已经发作了。亚伦照着摩西所说的拿来，跑到会中，不料瘟疫在百姓中已经发作了，他就加上香为百姓赎罪，他站在活人死人中间，瘟疫就止住了。除了因可拉事情死的以外，遭瘟疫死的共有14700人。亚伦回到会幕门口，到摩西那里，瘟疫已经止住了。好，这个被会众所反对的人却是拯救他们的人，摩西他就站在百姓和神中间。那么同样，那一位被人所钉在十字架上的，就是拯救我们的基督，他也站在神和罪人中间，他就成为了我们在神面前的中保了。好，那么现在呢，神要确立亚伦大祭司的职分，要让祭司制度呢，借着复活的大能就建立起来。我们看民数记的17:1-5，经文记载，耶和华对摩西说，你晓谕以色列人，从他们手下取杖，每支派一根，从他们所有的首领按着支派共取12根，你要将个人的名字写在个人的杖上，并要将亚伦的名字写在立位的杖上，因为各族长必有一根杖，你要把这些杖存在会幕内法柜前，就是我与你们相会之处。后来我所拣选的那人，他的杖必发芽，这样我必使以色列人向你们所发的怨言止息，不再达到我耳中。好，法柜上面呢，是象征神临在的地方，把杖放在法柜前，是让神亲自指出到底谁是神所拣选的人。民数记17:6-7，经文记载，于是摩西晓谕以色列人，他们的首领就把杖交给他，按着支派每首领一根，共有12根，亚伦的杖也在其中。摩西就把杖存在法柜的帐幕内，在耶和华面前。啊，神他就用最神奇的方式来确立亚伦的祭司职分。神要12个支派的首领各带着一根杖，这是在沙漠挑选的，可能已经坏了，或者是被雕刻过当做装饰品的。那么意思就是他们都是死的木头。然后呢，把这些杖放在会幕神的面前，那么亚伦的杖也在其中，他的杖也和其他人的杖一样，都是死的木头。那么后来发生什么事呢？民数记的17:8，经文记载，第二天摩西进法柜的帐幕去，谁知利未族亚伦的帐已经发了芽，生了花苞，开了花，结了熟杏。好，这是越过死亡的生命，亚伦他的祭司职分呢已经被确立了，亚伦他的帐发了芽，开了花，结了果，生命呢能够超越死亡，复活了。春天植物会开花，冬眠的植物呢并不象征死亡的生命，那么鸡蛋也是一样，在鸡蛋里头有生命。那么亚伦发芽的杖呢，让人就联想到了基督他的复活。主耶稣基督的祭司身份乃是基于主耶稣他的复活。在希伯来书7很明白地说道，如果主还在世上，他不会是祭司，因为主耶稣他不是利未人的后裔。但是主的复活使他成为更美之约的大祭司，这表明并非人人都可以成为祭司。希伯来书5:4， 经文说，这大祭司的尊荣没有人自取，唯要蒙神所召，像亚伦一样。那么亚伦他是神所选召的祭司，证据就是他发芽的杖。那么这让人就联想到了主耶稣他的复活了。主耶稣基督他从死里复活，他就成为我们的大祭司了。主耶稣他是永不改变的祭司。希伯来书7:25说，凡靠着他进到神面前的人，他都能拯救到底，因为他是长远活着替他们祈求。这时呢，基督坐在神的右边，他在那里为你和我去代求。我们最大的特权就是可以借着主耶稣而到父神那里去了。主耶稣他是我们至高尊荣的大祭司，他为我们代祷。希伯来书4:14-16，经文说，我们既然有一位已经升入高天尊荣的大祭司，就是神的儿子耶稣，便当持定所承认的道。因我们的大祭司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，他也曾凡事受过试探，与我们一样，只是他没有犯罪。所以我们只管坦然无惧地来到施恩的宝座前，为要得连续蒙恩惠，做随时的帮助。我亲爱的朋友，你需要神的怜悯吗？你需要神的帮助吗？无论你是因为生活空虚乏味，还是因为对生活感到绝望了无生趣，你都可以向主耶稣基督去求助的。这一位至高尊荣的大祭司，他在耐心等候你的诚恳呼求的。你是否常常感到寂寞呢？到主那里去吧。你是否时常被生活给击垮，或者是折磨得体无完肤呢？到主那里去吧。生命总是在不断的诱惑中挣扎，但是唯有主能够赐你力量去战胜诱惑。生命常有挫折，唯有主耶稣能够赐予你属灵的智慧，使你在生命的十字路口能够把握正确的方向来去持守真道。好，我亲爱的朋友，今天的节目时间又到了，我们要先停在这里了。如果您对节目中我所分享的内容有什么不太明白的地方，那么欢迎你来信询问，我们很乐意的为您再做说明。若是你在生活中有什么难处，也请让我们知道，我们可以在主里彼此纪念代祷。好，我们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会了，愿神赐福给您。
纵横圣经教导，陶造生命内外。
你正在收听的是穿越圣经。
可拉一党的悲剧不是因神太严厉，而是人心刚硬到不肯回头。今天的人若是把神的长久忍耐当成放纵的理由，把神的普世恩典视为理所当然，继续的刚硬不悔改，其结局只会比可拉一党更加悲惨。趁着现在还是拯救的日子，愿我们人人都能谦卑回转。节目最后，欢迎朋友来信分享您对今天信息的思考和收听节目的感受。我们的电邮地址是穿越的汉语拼音 @ 良友的汉语拼音 .net， 短信号码是13229966122。今天的节目就到这了。我是唐曼，明天我们再会。
打开圣经的人真有福，因为他要认识创造的主。
亲读圣经的人真有福，因为他的心中智慧充足。
思想圣经的人真